那智大师是以直观包括佛法的传体修正的意思。你看啊，又讲了各种的直观。那在净持止观的特色当中呢，它就是以常这个字来统筹包括整个的佛教修正法门。所以智大师在讲净持止观当中的时候呢，也具有十大章的组织。这个哪十大章呢？第一也分为是大一章，啊，这个摩诃止观也一样，分为也是这个有大一章、第一章啊。这个大一章呢，是针对修行者虽然发心修习禅定，但是还没有得到要领和十种非法的法心予以纠正，并且呢，专门为他们显示正修必须的条件是什么。那这个在第一大章里面呢都说得很清楚。这个十种非法的法性欲纠正，那十种非法是哪十种非法呢？比如说是修这个发轨道心，发畜生心，发地狱心等等，总共有十种非法法性。这些内容呢，在大一章里面都说得很清楚。第二呢是四明章，是解释直观的名字的啊，是解释这个常不露密的名字。第三呢是说明明，第三明门章就是说明常门的修法啊，把它分为色门修法、心门修法。这个色门修法呢，就是以身体这个观想啊，啊浮浪啊什么的，心门呢，那就是观这个一念之心。第四呢是解释这个圈次章，这个圈次啊，就是说明修禅的次第，把它分为有入禅的次第和无入禅的次第等等。第五大章呢是景别法心章，啊，这个所谓的景别啊。就是抉择并明修成的方法，把法呢也分为是有入法、无入法等等，啊，是抉择并明，这个心呢也是这样，把心分为是有入心、无入心等等。第六方病章呢，这个比较轻，我们比较熟悉啊，就是说明修禅观的时候要准备条件，把它分为是外方病、内方病等等。这个外方病呢是禅定之外。你要心准备哪些？总共分为25方病。这个内方病呢，指的是正得禅定里边可能要出现的境界，你要属性方便善解的了解，所以这个内方病。啊，第七大章呢是修正章，就指的说明修正世界禅怎么修，出世界禅定怎么修，而且他们状况是怎么样的，并且呢由轻落深。从欲界的初心修行开始，一直到了金刚三昧为止的所有乘法。这个第八果报章、第九起教章、第十规矩章呢，这三章啊没有说。这个智者大师不单是这个四禅不露密次第当中这三章没有说，这个。后来的摩诃止观他也没有讲啊，这个果报章呢，那既然你要修正，那必定你要证到果位，修到什么法，证什么果位，这个是果报章。这个起教章呢，你证了成佛了之后干什么呢？伟鸿，你成佛了之后接下来干什么事情啊？是不是没有什么事情干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这个还没有成佛，这个很忙，你修行很忙。成佛了之后呢，更忙，干嘛呀？起教，你要这个弘扬佛法，帮助众生把烦恼断掉，这个起教章。第十归处章呢，还这个是什么呢？我和众生 共同的证落啊，让众生呢共同证落菩提大海，说成归去藏。不过这三章呢没有讲啊。哎，说这章虽然没有讲啊，大家现在学同盟止观也分为四大章，最后这章什么章呢？正果章。所以呢，智者大师在同盟止观，在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当中这章没有讲，在摩诃止观里边这章没有讲，但是在同盟止观里边这章讲了。所以同盟止观呢，大家想要了解后面三章没有讲的，你研究同盟止观，那就可以明白后面的三章内容了。所以同盟止观虽然是纲，虽然是这个基础的啊，它是纲要，但是在天台宗的止观法当中，它有非常特殊的地位。因为其他两种止观没有讲啊，通过止观里面讲的啊。那我们这一部的禅门修正，那叫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，是智者大师壮年时代所撰述的。而摩诃止观呢，却是晚年的著作。由此可知啊，智者大师的实境修正的纲领，从年轻到晚年，他的这个体系呢，始终是一统的、一贯的，是明了可知的。所以智大师呢，又把这个禅门修正的史卷呢，略成为《禅门要略》一卷。这个《禅门要略》一卷啊，有幸存本啊，那大藏经里可能有。又从修正史记的理论所集略起来呢，就形成了天台大师的禅门口诀一卷。这个禅门要略这本书呢，我们这个复习数据里面没有啊。禅门口诀这本书呢，我们好像我们那边有的，这个复习数据里有的，好像我看到过这本书啊，是我们印的。好了，那我们接下去再看下面的这个序文。下面说，在瓦观世说，那这个呢是交代了当时在讲这门课的时候呢是哪个地方啊。这个四禅波罗蜜啊是在哪里讲的？说瓦观寺现在在哪里呢？是位于南京凤凰台。这个瓦观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来是作为官府管理陶业机构的一个官员，说成为瓦观。那古代呀，这个做陶瓷这个行业呢，专门有机构在管理的啊。那这个跟我们寺庙有什么关系呢？东晋信宁二年，公元364年，当时因为慧立法师的住情，这个哀皇帝司马丕啊，于是啊下诏这个命令施舍陶官的旧地呢，来串进寺院。这个，那为什么成瓦观寺呢？后来在掘地的过程当中，得到了古时的这个瓦观遗址，因此啊，就成为瓦观寺。这个瓦观寺造好了之后呢，没多少时间，慧立法师呢，又建造了一座塔。后来到了竺法泰法师住持瓦观寺的时候呢，更加把它扩大啊，建造堂宇，兴建重门，并且呢在这个地方啊宣讲呢放光般若经，众生云集，遂成一方名刹。你看这个瓦观寺呢，始建于东晋显宁二年， 公元364年，东晋过来又是南北朝，啊，南北朝过来呢，这个时候是这个隋朝。说当时这个瓦官氏啊名声很大，所以隋朝一方名差。到了梁朝时的时候，这个南北朝时候呢，又增进瓦官阁。这个梁朝推翻了之后呢，陈朝光大元年，公元567年，你看这个360年、567年了，你看这个已经相隔200年了啊。这个时候呢，智者大师啊，这个奉他师父慧思大师的法旨，就到了这个南京呢，来弘扬这个佛法，哦，就住在呢这个瓦官寺啊，宣讲了次第禅门以及大智度论，并且呢也修缮了这个寺庙，所以呢称为在瓦官寺说。我们这个智者大师呢，在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呢，是他刚刚这个30多岁的时候，因为智者大师20多岁啊，就开始跟慧思大师学习，学完了之后呢，慧思大师让他到南方去弘法，所以这个时候才30多岁啊，在讲了这个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。这个大智度论呢，智者大师曾经也讲过，但是这个现在已经失传了，专门解释大智度论的内容啊，已经失传了啊。那在智大师这个隋朝之后，后来进入唐朝，唐朝过来之后呢，就进入这个宋朝，宋朝之后呢，唐朝过来是五代，这个五代到了这个南唐生元年间呢，这个是瓦官寺啊，就改为生元寺。后来在北宋，这个五代过来之后呢，在北宋太平兴国年中，公元976年到983年呐、啊，这个宋朝的皇帝呢，又下圣旨，啊，赐令呢改名崇圣寺。到了明朝的初年呐、啊，这个寺庙地基都毁灭掉了。这个整个倒塌了。在明朝嘉庆年间呢，在原址旁边重建基庆庵，称为啊是古瓦官寺。但是呢，你看它是在原址旁边种的啊，旁边造的，已经不是旧址了。这个原寺庙的地址呢，比该城官远啊。在明朝万历19年，公元1591年。深远法师等人募资在凤凰台之右进崇贵庵，并塑回凤凰台之地，大兴殿宇，号称为了上瓦官寺，改吉庆庵呢为下瓦官寺。那这个明朝啊还有这个情况，到了这个清朝呢，这个瓦官寺啊这记载就不多了，说明什么原因啊？人才凋零，就没人继承下来了，啊。那到了解放之后，现在呢，这个瓦官寺啊，称为是凤友寺，仅仅存留部分的殿宇。不过现在的这个南京这个瓦官寺啊，我没有去看，我们只是根据资料查到这个情况。现在瓦官寺不知道怎么讲。这个总的来说，这个凤友寺也好，或者是重新改名瓦官寺也好，我们当时的智者大师呢，在南京弘法的时候啊，讲解了这个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呢，就是这里讲的。